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们的一整集都是问题解答，我邀请玉英跟我一起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玉英你好。
冯姐好，听众大家好。
是，好，我们有四题，我们就赶快来看。第一题是一位女士，她说，我是6年前先生去世，我现在38岁，有2个女儿，目前我一个人抚养扛房贷，可是我认识了一位43岁的男生， OK， 姐妹38岁，她认识的现在这个单身的男人是43岁，因为这个男生要独自抚养我跟小孩，还是有经济压力，意思就是如果他们结婚变成要这个男人独自赚钱抚养这个妻子跟这个姐妹的2个小孩，对这个男人来说他有经济压力，因为他一个人要养父母，但未来我还要修学分完成学业考建筑师，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请问要怎么调整。哇，这是一个听起来是会遇到一些困难的一些情况，所以玉英你会给这个姐妹什么样的原则让她可以依循的呢？
我想我真的说这个姐妹辛苦了，我觉得你能够在先生过世后独立抚养这2个孩子一定是很不容易，既然现在这个是一个单身的男生，应该是后看起来是没有结过婚的，我不知道，我们假设如果他有前一段婚姻的话，我们就不要进入。那既然如果这是一个没有结过婚的男生，我想我们是可以考虑进入婚姻。当然，进入婚姻之后就有很多挑战要去面对。怎么样让2个孩子能够跟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个关系要很多去学习。所以我想，如果你们在进入婚姻之前，能够把你们会遇到的问题都一起讨论清楚，一旦你们确定要进入婚姻关系，是你跟这位先生要一起去承担这些所有的问题，包括抚养，可能要优先抚养这个家庭，婚姻里面的经济是以这个家为优先了，那么他跟父母的关系可能就没办法像以前那样那么多的供应父母，他可以接受吗？我觉得这是很实际的问题，不是说不能供养父母，我想这是很实际，因为进到婚姻之后他必须要在这个部分承担这些经济的责任，他是否考虑清楚，我觉得这个我们都可以在婚姻之前先真的好好的去沟通，好好的去考量，一旦进入婚姻之后是以这个家为优先的。
是，我在这里我看到有2个部分我们要提醒这位姐妹，刚才玉英讲的很好，就是你要确定她是真的是单身，还是她离过婚，她前面有家庭，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真的鼓励这个男人回去跟他的前妻复婚，他对前面的那一个家庭他是有责任的。那还有你是丧偶，所以你是可以再婚的，但是我们都还是要非常清楚的持守一个圣洁的原则，就是在你们还没有正式进入婚姻之前，你们不能有性关系。但是我发现因为现代的价值观已经非常的松散，我们对于婚姻里面的圣洁我们不是那么看重，我们常常，我说一般人都是从一个很 practical， 就是怎么样做好像比较方便啊，怎么样做比较容易，比较实际啊，我们就从一些比较方便的方式来做。是不是已经同居了？你们是不是已经发生亲密关系？如果有这个部分，我真的要请你立刻要停止。还没有进入婚姻之前，你要持守圣洁，要持守纯洁，这个对你未来的一生都非常重要。 对于这位男士也是一样，如果他不愿意，那你也不要考虑要跟他进入婚姻。因为这个性上面我们要持守那个圣洁，是婚姻幸福美满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或者一个观念。他如果觉得他不需要跟你结婚，他也可以跟你上床，那这种就停止了，真的不要，不要交往，都不要，因为这个观念对于未来是非常有害的。所以这些价值观我们真的都要先搞清楚。所以第一个是圣洁，那姐妹你也要愿意持守自己的纯洁与圣洁。第二个我要请你了解的一个观念是合一。那这位姐妹有来上婚姻班，因为这个是在婚姻班里提出来的，就是合一。你们两个人要进入婚姻，你们必须要愿意合一，在所有的事情上，包含财务上要合一。这位男士他是否了解，他跟你结婚，他跟你是要财务合一的，他要愿意去承担，因为跟你结婚，他要承受的一些责任。他如果觉得，哦，那我会很辛苦诶，好，那你就不需要考虑跟他进入婚姻。因为婚姻就是一个同父异母的一个关系，所以你跟他等于是二婚。虽然这是一个圣经许可的情况，你是因为丧偶，但是确实你要进入第二次的婚姻，这里面的复杂度是比两个人没有前一次的婚姻要来的复杂很多。这位男士愿不愿意接受，他有没有那个成熟度愿意来承担，说我愿意跟你结婚，那我也愿意承担你的担子，就是同父异母，你也要愿意来孝敬他的父母亲。就不能说我们只是结婚，但是其他的我们还是跟以前很多按照旧的轨道，那这样子会非常多的困难。就像刚玉英说的，你们要经过讨论，要仔细思考要怎么做才是最合适的，他是不是支持你，你是不是认同他的一些想法。如果这些瞧不拢，那我们不要贸然进入婚姻啊。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位男士他的信仰还有你个人的信仰，我们常常在说三个 M 的原则，你们是不是有相同的主，相同的信仰 Master， 你们是不是有相同的人生的主，这个是第一优先。因为信仰相同，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才是能够协调。第二个，你们是不是有相同的人生使命，意思就是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小小的幸福快乐而活，我们有一个更高的人生的目的，我们是要愿意为主而活，要遵行神的旨意，过讨他喜悦的生活。我们两个人的人生目的、人生使命是不是一致？然后第三，当然我们说 mate 啊，第三个 M 就是我们寻找有相同人生目的、人生使命的人一起进入婚姻，你就发现其实已经帮你排除了很多需要克服的这些难关。有相同的主，相同的人生使命，相同的人生目的，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寻找配偶的时候也是看对方的品格。所以刚才一开始我就说，他是不是能够认同婚姻里面的性关系是神圣的，或者他认为没关系啊，我们只要两情相悦，现在很方便，我们就可以有这样的关系。那这个就是已经亮红灯了，我们说这个就是品格价值观上面很大的一个瑕疵，没有相同的主，没有相同的人生目的，我们真的就不要考虑进入婚姻。好，所以我们刚讲的这两个大原则，持守圣洁，还有如果要进入婚姻，我们就要愿意有合一， 二人成为一体，在所有的事情上，我们是要同负一轭，要彼此担当对方的软弱，担当对方的重担，因为我们以后就是一体的。有这样的一个共识，我们在考虑进入婚姻，就有上帝的祝福，那就是一个稳当，一个保险的做法。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进入下一题的问题解答。好，我们现在来看下面这个题目。这位朋友他说，我们在信仰的教会选择上不合一，给我感受很痛苦。我感觉他依靠人比较多，意思就是他不太依靠神，他比较依靠人。我仍然要请玉英跟我一起，我们来回应。看不出来提问的是一位弟兄还是姐妹，但是看得出来就是他们两个都是基督徒，也不太清楚他们两个人是单身还是已婚，所以没有关系，我跟玉英我们就来看，如果是单身，我们要怎么看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如果是已婚，我们的做法可能又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玉英，你来先回应这位朋友。
我想如果你们尚未进入婚姻，那么你观察到他在教会或者说他在这个基督的信仰的一些核心，我要说的是核心，核心就是他与主的关系，他对真理的认识，还有很多是待人接物，你要看他的人际关系，这些部分是你综合去评估或去体会的。有可能不是他的问题，有搞不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因为可能我们自己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比较主观，所以我们要请别人来帮助我们，看看我这样的一个感受，我这样的一个评估，认为他倚靠人比较多，倚靠神比较少，这样的评估有没有一些事实的根据？你有辅导，你在教会有辅导，你可以请辅导帮助你们，你可以请更成熟的长辈，属灵长辈来帮助你，去看到哪些是我要负的责任，我要修改，我要修正的，哪一些是对方可能可以去学习成长的部分，这个就是你们在交往的过程中可以去更深的认识彼此与主的关系，然后更深的认识彼此在这些价值观还有这些在人际关系中的处理方式，有些是我可以成长我需要改变的，有些可能如果是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就可以考虑是不是我们未来在进入婚姻里面没办法合一，这个是可以评估的。但如果你已经进入婚姻了，夫妻关系都是真的以合一为优先，你说他感觉依靠人比较多，那我想神也希望我们与人相连，透过跟人的互动里面，从他们的生命榜样里面学习怎么与主相连，这也是另外一个角度。那所以已经进入婚姻，那么我要说，如果你问的这个是男士，那么你就先去爱妻子，妻子比较喜欢那个教会，那没关系，重点是你们的夫妻关系，所以你就跟他去。那如果是妻子问的呢，那你就与先生合一，那么你就去他的教会，跟他一起学习在那个教会中的肢体彼此相顾。我想不论是哪个教会，只要他是合乎圣经真理的，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不是异端，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因为夫妻关系是优先，你们就一起在同一个教会，我想当你活出圣经的教导，你就是在依靠神，那么当你相信神是真的，神的话是真的，既然是真的，我们就照着去做，我们先成为那个依靠神，这就是依靠神咯。所以你凭信心去做合神心意的事，如果是妻子要敬重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如同自己，所以你是照着神的话去做，那么我想在选择教会上就不会有那个不合一的问题了。好，
对， 我们说单身或者是已经进入婚姻，我们处理的方式是可以不同的。我真的要说，如果你那么痛苦，那就不要勉强。确实，如果你觉得很难适应对方教会的一些教导，或者一些仪式，或者一些方式，你是可以选择的，你是可以选择就不要继续交往。那当然，就像玉英说的，两个教会的不同的点是不是那么严重？是跟真理有关吗？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是一些敬拜的方式，教会的一些氛围不一样。有的教会是敬拜赞美声音很大的，我们会说很吵的，有一些是非常安静的。其实这些年我自己也都一直在变化，我自己 也有改变。我记得2007年，你看这19年前，我跟学员一大群同工，我们到韩国去参加一个国际的大会。那个时候大概那一次有是几千人吗？还是上万人？我都忘了，反正就很多很多人。然后我们就在一个大的体育馆里面，是韩国学员传道会主办，我们就到里面去，然后一片黢黑，真的就像那个 nightclub， 我真的说有点像演唱会，就像那个年轻人的偶像团演唱会的那种感觉，就是里面是黑的，然后那个舞台上面的灯光非常强烈。最让我当时很震撼的是他们那个音乐声音开的之大，这敬拜赞美哦。那我们刚好坐的那一区又离他那个扩音器很近，所以他那个打鼓的那个声音传出来，我的心脏都好像被他震到，好像变成我的心脏要跟他的鼓声一起震才行，不然我会很不舒服。那我说这个是将近20年前，我那个时候也将近50岁了，所以我非常不能适应，我觉得声音太大了，我受不了，这什么叫敬拜赞美？那我就问我旁边的一位女同工，其实我觉得那个女同工也没有比我年轻太多，当然是比我年轻了哈。那我就问她，我说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声音太大了，我们要不要跟主办单位说请她把声音调小一点？你知道那个姐妹她是完全享受融入在其中，他就转过脸来看看我，他说不会太大声啊，我觉得很好。哇，我简直要昏倒，我心里想，我以为你很属灵耶。你看，各位，你有没有发现我那个时候对于属灵的定义，我觉得这个感觉太不属灵了，我觉得这个很世俗，怎么会这么大的鼓声，然后台上的麦克风声音那么大那么吵，我都没有办法思想，我根本都没有办法敬拜神。好，但你知道吗，今天如果我再回到原来的现场，搞不好我的反应会跟我旁边那位女同工一样，就是还好啊，还蛮好的。这些年我也适应了，适应比较这种活泼的教会，或者有一些好像比较所谓灵恩一点的教会，就是他们很看重这种气氛的敬拜赞美。如果我只是用这样的一个他们敬拜或者唱诗歌的方式来论断他是不是依靠神，还是他比较依靠人，那我想其实是不准确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分辨，那如果只是因为一些做法一些习惯不一样，我们先学习，我们不要论断。我在想，如果上帝让你在婚姻里面，如果已经结婚然后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可能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功课耶。我们能不能像保罗说的，我跟罗马人在一起我就做罗马人，我跟犹太人在一起我就做犹太人，但目的是什么？是要为主多得着一些人，意思就是我是为了天国的缘故，我愿意调整，我愿意改变。 我也记得很多年前，那个时候我参与的教会就是非常保守的，比较安静的这种教会，哪有什么举手敬拜的。我那时候看到这些人哦，在某一些教会里面，因为我常常到不同的教会去讲道啊，他们敬拜赞美的方式有些就是非常忘我，然后非常投入，然后就是两手都高举啊，我那时候就好不习惯哦。我还跟自己说，就算全教会的人都举手，我不需要举手。我那时候还认为我这样坚持哦是合理的，但是其实我心里对那些举手的人，我是不是也有丝毫的论断？我现在想可能也有啊。可是后来我真的发现举手向天啊，因为其实诗篇的作者都说我们要举手向神欢呼，这个大山小山都要拍掌。哎呀，那我在矜持些什么？我就发现我带着一个不要论断的心去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是我得到很大的益处。今天唱诗歌敬拜赞美，我在家里听诗歌，我都会不自觉的举手。我发现举起双手，我的心就会跟着我的手一起靠近上帝，我甚至更容易被诗歌的歌词感动流泪。那我也发现我先生李哥以前也是很拘谨很保守派的这种教会出来的，我们的过去的经验是这样。那李哥现在比我更容易被诗歌感动，他常常我们在教会敬拜赞美的时候，他就是流着眼泪举起双手。这个不是哦，他这样比较依靠神哦，那些不举手的都比较依靠人，或者什么样的人比较属灵，什么样的人不属灵。我想这个部分是我们可以成长，我们可以学习更多的接纳包容，去看到不同教会的这些敬拜方式或者聚会的方式，是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是我们可以得到益处的。好，但是我们要说，如果你们是还没有结婚，然后你真的觉得非常痛苦，那我想要分手也是一个选择。但是如果已经在婚姻里了，我们就来接纳，我们来学习更有弹性来改变自己。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好，我们来看下面的一个提问。这位姐妹她说，我是基督徒，因为丈夫外遇和外面的几个女人都生了孩子，今年她逼离了，就是今年她逼离婚了，现在她却厚颜无耻的想要继续跟我在一起过，我该怎么回应呢？因为我们有四个孩子，两个小的儿子已经判给我了，那意思就是有另外两个比较大的孩子是判给先生的，所以他们在法律上已经是正式的离婚，可是现在这个前夫又想要回来跟他一起过，但是他的形容是厚颜无耻，先生在外面跟几个女人也都生了孩子。好，玉莹，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好不容易的一个情况，你会怎么建议这位姐妹呢？
我想我们就给一些原则，因为有些时候好像看起来很多复杂的这样那样，我想在圣经里我们都回到基础的原则。第一个，我觉得在这样的里面的关系，我们需要先饶恕，如同基督饶恕我们，饶恕对方。因为我看你写他却厚颜无耻的想要，表示你里面有很多的怒气，就从你的语词上就可以感受得到。
是，
饶恕对方就是释放自己，真的饶恕对方就是将自己从那个苦毒愤怒，我知道会有多伤害，把我们的伤害交给主，让主来医治我们，真实的得到释放是饶恕对方。
我在这里也补充一下，我们知道 姐妹，你在这样的情况，你是心受重创，真的是非常的受伤，因为他跟外面的几个女人都生了孩子，这个真的是叫原配你啊，非常的觉得不堪，你觉得真的是这个男人太离谱了。那这些是你里面有怒气，你里面有伤害，这个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要提醒的是，如果我们一直在这种伤害和怒气里面，其实是对我们最不利的，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医治，我们就没有办法健全健康起来，对你跟孩子，就是你带两个小的孩子，对孩子们也非常不好，就是你对他们的父亲充满了这样的一种鄙视、不屑、怒气、拒绝、排斥，认为他们的爸爸厚颜无耻。虽然可能这是真的，他真的是厚颜无耻，但是你对你的前夫有这些的情绪，对你自己的健康也都非常不好，对你的孩子更不好。所以我们才鼓励你说，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别人，但是我可以先改变我自己。在你要不要接受他回来跟你同居同住之前，让我说不用了，因为你们已经离婚了，你是不需要接受他的，就是接受他回来跟你同居。但是我们看到你有一个更紧急的，而且是你可以做得到的，就是来面对自己里面的这种怒气、这种苦毒、这种对这个前夫的这种轻看、鄙视和强烈的情绪，这个是你可以先来解决的。好，玉英继续。
没有，就是我也很敬佩这位姐妹，我觉得你的里面是在挣扎的。如果今天你完全被苦毒占满，其实你不会来问问题，可是你却很挣扎，因为这个男人提出了一个要求了。其实如果你不想，你直接拒绝就好，但是你里面又有挣扎，你可能为了孩子，或者其实那个夫妻的关系就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连结，你知道吗？你里面就是会挣扎，我是不是要再重新接受这个男人，我是不是要再重新接受他。那我想第一个，你们没有婚姻关系，都已经离婚，所以当然不能够有任何的亲密关系，有任何的这种性关系，这个是一定的。但如果他真的没有再婚，那些外面的女人都是所谓的只是情妇啦，他说要回来在一起过，是只要跟你进入婚姻关系的话，说实话在圣经中回到你们这个夫妻关系是真的第一优先。如果他跟那些女人都没有任何进入婚约的关系，那么他回来跟你复婚的确是在圣经中你是可以答应的。我说的是复婚，我说的不是说哦住在一起然后有亲密关系然后没有婚姻约关系，这是不可以的。但是如果他愿意复婚来请求你的饶恕，这是我们可以考虑，而且其实圣经也是鼓励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我想非常的难，因为都已经这么多的伤害，他不止跟一个女人，还这么多女人哈。可是真正能够医治我们的是，如果上帝感动他回来想要跟你复婚的话，我觉得唯有让孩子们看见原来一个破碎的婚姻在耶稣基督里是可能有重建的可能，在一个这样的关系里头重新去修复，用正确的方式重新去建立你们彼此的婚姻关系，那是非常深的医治，那就不是撕裂，而是复合和医治。所以我想两个，如果是亲密关系，当然我们是不能答应，可是我们可以考虑是要走到复婚的关系，如果对方没有去结婚的话。
对，所以我们还是要看那个在法律之下我们的一个合法的关系，你的前夫愿不愿意跟你复婚，还有你愿不愿意。那你不管 要不要跟他复婚，你都要先饶恕，先学习你里面的这个伤害得到医治，先把自己该负的这一部分的责任我们要来面对。那甚至你过去有没有做一些或者说一些也伤害对方的话，做了一些伤害对方的事，我们也需要谦卑的为我们曾经犯过的错误来跟对方道歉。我要说哈，因为这位姐妹，我们今天的这几个题目都是从婚姻班里面提出来的，我们在课程里没有时间可以回答，所以这位姐妹你来上婚姻班代表你还是愿意想要做一些改变，不然很多人根本就不想浪费这个时间来上课，我们这还有九个礼拜的课，对不对？这位姐妹愿意来上，你是很棒的，我们看到你里面有这样子一个愿意做合神心意的事，这样的一个心，我想这是神所悦纳的。所以我们先学习饶恕，我们学习为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负起责任，我们学习在孩子面前做好的榜样，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能不能靠主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我们也让先生从我们的身上看到基督的生命。还有一点，姐妹，我提醒你，这个男人今天想要回来跟你一起过，代表他最后还是发现你是那一个真正他想要过下半辈子的人呢。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上帝给你很特别的恩典，我相信你里面可能也有一些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可以再跟这个男人试一次，但其实你们原本就是夫妻，就是上帝所配合的，本来人就不应该分开的，他跟外女，他后来逼离婚，那都是他的问题，但是我们呢，我们要愿意按照神对婚姻的蓝图来建立婚姻，那才会有上帝的祝福。所以学习饶恕，学习为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我们鄙视他，我们羞辱他，我们讲一些话伤害他，这些我们也要愿意道歉，愿意悔改，我们愿意在孩子面前做好的榜样，然后我们就是提出来，那我们就合法的再复婚，那是可以住在一起。好，哎呀，真的好不容易，姐妹，我也鼓励你加入一个学员妇女小组，我觉得你真的非常需要得到支持。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啊，我们再回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提问。好，我们现在来看今天的最后一题。这位单身的一位弟兄，他说，我和对方彼此吸引，但他在马来西亚，我在台湾，我们仍在寻求从神来的印证。请问从神来的属灵印证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以婚姻为前提的婚前交往是合乎圣经的教导吗？然后我们也请玉英来回答。
觉得你们好棒，你们愿意很认真的看待这一段那种彼此吸引的，就是对对方有好感呢，你们想要进一步交往，甚至你们可能想要进入婚姻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你们非常认真的看待这个关系，我觉得非常的好。我想目前可以更多的是彼此认识，分享信仰跟价值观，然后可以让你们信任的属灵长辈知道，为你们祷告，让你们认识，帮助你。我们常常在节目中提到的3M， 我想成为你们的一个指标哈。你们是不是有相同的主？看起来是哈。我想除了那个相同的主，是以主为中心的生命信仰，这是信仰。 不是说哦，我是基督徒，而是我以神为我生命的中心，我以神是我的主，所以我所有的决定，我所有的生活，我生命的态度都是以神的旨意为我的原则，神是我的主，所以我是以主为我的主的。第二个就是相同的人生使命，所以你们未来的方向是否一致？如果其中有一位有想要全职侍奉神，可是另外一位却觉得他是要在职场的某一个领域里面来荣耀神，或许你们的方向不尽相同，那你们就要去思考你们的人生使命的里面有一些东西在你们未来的方向里面是否一致，这也是你们可以去沟通，可以去彼此认识的，相同的主，相同的人生使命，还有就是他的品格。因为你们是远距离，所以我想你们可以透过更多的认识分享，我觉得你们也可以让你们的属灵长辈，让彼此的属灵长辈都认识你们，甚至让你们的父母来认识你们。我觉得这个都是远距离交往可以更深认识对方的，看看那个品格如何。那你问说是不是以婚姻为前提的交往是合圣经的吗？我想当然是这样。我们从回到圣经来看，其实没有交往这两个字，哎，都是婚姻，哎，没有交往，哎，其实说实话，上帝配合的他就是要两个人进入婚姻，两个男生女生没有那种暧昧关系，没有那个什么暧昧啊，这哦，这是多看多看啊，或者是那种好像我不确定你，你也不确定我，我们可以这样好像没有说清楚的这种男女关系，其实没有。上帝希望一对男女想要进入交往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其实那个意思就是要委身于对方，绝对不是那种哦，我可以骑驴看，我可以看看这个是不是那个有没有比较好。我想在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圣经都是讲到婚姻。好，所以圣经是以婚姻为前提的。
是，这个朋友他有问属灵的印证是什么意思。
我想很多人觉得要有一些特别的 special 的经历，或者一些什么样的好像超自然的经历哈。我想这个不是我们觉得最主要的，因为它有很多来自于主观的东西，所以这个不可以成为你唯一的属灵印证。我想这个东西不能成为我们唯一的印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危险，我要说那是危险的，因为那是有藏着私欲。如果一个女生说我没有，但是男生说我有图像，哦，我有神的话，哦，我有 CCC， 然后硬要这个女生来接受呢？如果当我们里面有些私欲在掌控我们的时候，那个印证就不是印证。所以我想要很小心，这个是放在最后面，最后面最后面真的是非常后面，甚至没有也没有关系。
对，就像如果一个，其实我们听到通常比较是姐妹会说，我有非常强烈的感动，我对这位弟兄很有感动，意思就是我很喜欢他了，然后这个姐妹会把他说成这是感动，有圣灵的感动，他是上帝为我预备的，我们就会说那他也要有感动才行啊不能只有一方有感动。如果你很有感动，但是对方没有这样的感动，就不代表这个，你知道吗？这个我们就不能勉强，我们不能说我都有神的印证了，你要顺服啊这个就我们这样讲是不合适的。还有我们讲到我怎么样来印证这是神的带领，第一个，你们的关系是不是合乎真理的原则，就像圣经说的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所以第一个信仰这个部分，我们要找有相同的主的人，所以你们的关系是不是合乎神的话语。这位弟兄你讲到你们两个人在寻求神，我觉得这个部分已经就是很好的了。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有环境 与人的所谓的印证，环境的印证，就是最后你们是可以顺利的在一起的。人的印证，我觉得这个部分刚刚玉英有提到，长辈的看法和想法，还有父母亲的看法想法，我们都应该纳入考量。如果父母亲非常强烈的反对，我们也要尊重，那是不是就是延后一点，或者让彼此有更多认识对方的机会。是真的，就是当年我跟我先生认识，其实我们已经认定彼此了，可是我在美国的教会的朋友，应该也算是长辈，他们就觉得哎呦，这个很冒险呢，所以他们就趁着来台湾的时候跟长安见面，结果跟长安在一起吃一顿饭之后，他们就立刻说没问题没问题，志美，你跟李长安结婚，这是一个好的选择，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有的时候要让长辈或者是我们身边的基督徒朋友也来认识我们交往的对象，然后给我们一些建议，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尊重一些别人比较客观的看法，因为他们也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所以有环境的印证，有人的印证，那最后一个是内心的平安，就是有的时候你好像各方面看起来两个人都很配，可是心里就是有一点隐约的不平安，那这个也很可能是圣灵的拦阻，我们也要谨慎的来查验，这个不平安是来自神吗？还是来自世界的价值观，让我们有不安？或者这个不安真的是来自于圣灵在我们内心的一种提醒？所以是否合乎神的话，你们的关系是否合乎真理，然后第二个环境与人的印证，然后第三内心的平安。那我觉得如果这三关能够通过，就会是一个很有保障的一个决定。好，今天就非常谢谢玉英，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